门里面的门。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特罕弟兄1960年7月11日星期在美国俄勒冈州克拉马斯福尔斯所传讲的信息 The Door Inside the Doo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711。那非常的感谢，大家请坐。星期的晚上来到这里，那在人们身上看到这美好的转变，那看到他们对神的饥渴，那真是极大的荣幸。我相信圣经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如果神已经将那蒙福的应许赐给我们，而我们却没有得到我们所求的一切，那么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不相信。那我们现在只要相信神，就必把我们在这里所求的一切赐给我们，我们今晚都可以快乐满足地回到家里。我很高兴主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应许了他要这么做，那他从未应许他要供应我们想要的，而是说他要供应我们需要的。那对此我非常的高兴，因为许多时候我们想要的东西对我们并没有益处。那天我想到那点，那我正想要用那执行的剃须刀刮胡子，那我很不适应它，那因为我以前从未用过。那我的小儿子约瑟说，爸爸，那让我也刮一下，5岁大。那我想，那他哭了，因为我不让他拿剃刀。但你瞧，我很清楚不能给他。神就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有某样的东西，而我们只会用它来伤害自己。那所以我们只要顺服谦卑，像小孩子在神面前一样，神必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那如果我是地上一位肉身的父亲，尚且如此爱我的小儿子，不管他怎么哭着要，我都不会让他拿到执行的剃须刀，那我们的天父岂不更知道吗？那虽然我们喊着要我们认为是需要的东西，但是神应许了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经上又接着说，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那岂不是应许吗？那所以，那我总是有个我经常来给人的小的口号，那人生当做三件事，第一件是做正确的事，那是你对神的责任，然后想正确的事，那是你对自己的责任，那你的结果就一定是正确的，绝对没错。你做正确的事，然后想正确的事，只要你行得正，就不可能走错。我儿子 Billy 大约14岁时，那在我送他去圣经学校前，他在一所普通的学校，那没有好的背景，那所有的孩子男孩女孩都抽烟乱来。那一天，那我进屋坐下，Billy 跟他奶奶在一起，主的同在临近时出现了一个异象，我看见我儿子手里夹着一支烟，那这几乎要了我的命。那过了一会儿，他的自行车停在前面，他走进来说，你好爸爸，他跑过来拥抱我。我拉着他的手，我说 Billy 你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什么爸爸？我说抽烟。他说我没有抽烟。我说不要跟我说。我说 Billy 你确实抽了。他哭了起来，那我控制不住走进卫生间坐在那里，我哭得像个孩子。我想他妈妈在荣耀里，他对我说的最后一件事是照顾好 Billy， 我竭力在他面前树立榜样，那确保他能像那样行事，这几乎要了我的命。于是我带他出去散步，我说儿子你现在离开那里，那不管你会有多么的孤独，我都要送你去圣经学校。我说你像这样伸直手臂，他伸直了，说怎么了？我说这是左这是右，那你不能同时往两边走， 那里处在十字路口。我说只要你走对了，你可能认为你走错了，但你的结果一定是对的。你不能同时既向东又向西走，你不能同时既做对又做错事。那有时候人们走错了却认为他们做对了，但结果是错的。所以要一直想正确的事，做正确的事，你的结果就会正确。那你必须这样，是的，做正确的事，这是你对神的责任。想正确的事，知道你的结果必定正确，你的结果必正确。那我总是有一个小口号，那是对我要证婚的人说的。那你看到年轻的夫妇，他们来到我面前，那我总是想到基督和他的心腹，我们都渴望参加的那个大的婚宴。那在那里看到他们，那他们是年轻人，眼睛明亮，那站在那里，那宣告结婚的誓言，把他们毕生的旅途连接在一起。那我总是这样对他们说，你们想要快乐，若是没有基督，那你们是不可能快乐的。若没有基督，没有家庭会快乐的。你只给我看有哪一个家庭是的，你可能会有一些表面上看似快乐的家庭，但没有基督你是不可能快乐的。是的，你也只是在画一个火，好像一个人假装是基督徒，你怎么能够靠画的火取暖呢？画的火不可能取暖，你需要真正的火才能够取暖。那我们可以回头去读看圣灵在五旬节所行的事，那是在2000年前的五旬节。那如果同样的火今天不能带着同样的结果，如果神今天不是同样的神，那么一位历史的神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就像你给金丝雀喂维他命，那16强壮的翅膀和羽毛，却把它关在笼子里，它翅膀对它有什么用呢？行，那如果你不想传讲全备的福音，那相信一切的事儿像当时一样领受圣灵，那如果神不是一样的神，有一本圣经又有什么益处呢？讲的是，那神必须得是一样的，不然，那如果你想要把神当作一位历史上的神，去学校学神学等等，就没有任何的益处。那今晚神是一样的。那我常这样告诉年轻的夫妇，幸福不是由你拥有多少属世的财物而构成的，而是由你对所得的那份满足的多少而构成的。没错，那我见过一些一无所有的夫妇，那不久前我给一对夫妇证婚，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请我给他们证婚，但这男孩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父亲跟我在公共服务公司工作，那是个非常精明看上去有智慧的年轻人，他娶了一个百万富翁的女儿，那他们家的门把手都是 14K 金做的，那我必须长时间的排练仪式，那回到那里，那撒稻谷啊等等，那跪在丝绸的枕头上，哦，好多的仪式。但是那当我给他们证婚，那大约三个月后，我的弟弟告诉我，那他有一对要结婚的夫妇，那男孩没有足够的钱结婚，那他有个女孩，但他没有钱付给传道人。那我弟弟说，那我哥哥从不要求任何人给钱。那你知道我51岁在事工上31年了，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从未收取过奉献，那也从未想要收取。那我不收奉献，那收奉献没问题，那奉献必须得做下去。那不管谁给我什么，那没问题，如果他们不给也没问题，那神能从天上降下食物来，那所以我就由着这样去了。那我只是相信主，那我从未错过哪顿饭，那我有几顿饭延后了，但还没有错过哪顿饭。那认识主总是很好的。那所以，那当这对年轻的夫妇下来，那我看到那男孩站在那里，那当时是经济大萧条的期间，那穿着褪色的旧裤子，那旧的衬衫，那一边领子的那领扣那比另一边高，他太需要理头发了。那个女孩是从印第安纳波斯搭便车来的，那她光着脚，那我想要给这孩子买双鞋子，那很漂亮的女孩。那我说，孩子，你要带他去哪儿？那他在河边有一个旧的货车的车厢，那过去是一家旧的转盘铁器厂，那他们常在那里，那他们在那里做炼铁的工作，那他去那儿住在这个货车的车厢里。那我说，如果这工作丢了，那你要做什么呢？你一无所有，甚至都没有东西吃。女孩说，我还是照样的爱他。是的，那这就是了。那一天我下去 去探访我住在那银山上的那个朋友，那赫尔曼，我熟悉的赫尔曼郝茨。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娶了伊维奈特的女儿，那他们有个华丽的家，他再也不需要工作了，那有条件了，因为那他们有很多的钱，那在河上经营大的砂石公司啊等等。那我想我应该在适当的时候上去那里看他。那再来一个，在一个角落，一个在另一个角落正在吵架，他们前一个晚上出去跳舞，那参加某个派对，那某个男人跟他跳舞，那让他啊生气了，那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吵得不可开交。等我走到走廊上，那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那朋友是拉住对方的手在门口说，嘿，巴拿罕弟兄，那那是化的火，持久不了，没有用。我说，哦，很高兴见到你们俩。我说，你们快乐吗？他说，哦，是的，亲爱的，对吗？我当时就知道了，我走到房子边上时，就已经听见他们吵架的声音了。那我知道他们在吵架，那他们继续吵，那你可以看到那不对，那灵的感觉不对。那天我想我要看看我证婚的住在货车车厢里的那对夫妇怎么样了。那我在为公共服务公司工作，我在那里当了17年的巡线员。那我去到河边，扮演了一个有点像伪君子般的角色，我挂上脚扣还有保险，那走在河边好像我在检查电线杆一样。我悄悄地上去，看见他的旧雪佛莱在那里，那车灯电线那用卡紧环卡住。那我走到门边，听见他们在交谈，那他在那公共工程署找到了一份工作，那或是别的什么，他们在那里工作，他在那里某个木材工厂工作，一星期赚8到10美元，那是挺不错的钱的。那所以他又那他们拿了那个旧车厢，那钉上报纸纸钉，那谁知道纸钉是什么？孩子，你从肯塔基什么地方来的？他拿着硬纸板把图钉钉进去，那放在墙上，那纸和报纸，拿了一些的旧箱子，他们用箱子做成了一张桌子。但弟兄，如果曾在地上发现天堂的话，那就是了。女孩坐在他的膝盖上，那他摘掉了帽子，把薪水倒了出来，那帽顶破开了一个小洞，他把些钱放在这里边买食物，一些买保险，一些钱放在这儿。他说，亲爱的，我太想给你买那条裙子了，我想了大约是1块2毛5，类似这样。女孩说，可亲爱的，我啊，我很感激。那一只胳膊这样搂着他，那他抬头看着女孩，我站在那里边看着像个伪君子，你知道。那他们开始算这些钱，但钱还是不够用。他说呢，我一直工作了，我这么努力的尝试，那裙子挂在那边的橱窗里边，1块2毛5，我们能不能够放弃保险什么的？女孩说，不，亲爱的，我很感激。啊，他拥抱着女孩，我站在那儿，往这边转身，抬头望见山顶，我能看见另一个人的别墅，那是房顶上的尖塔。那我想，谁是真正富有的人呢？那比利，如果要你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呢？让我有个真正的妻子，爱我的妻子，哪怕我住在货车车厢里，因为我告诉你，快乐和知足是钱所买不到的，钱买不到爱，那是真实的东西。那我讲到这儿呢，首先时间又过去了，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跟主说说话。我们宝贵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就近你怜悯的影子。我们知道他已经应许我们说，我们可以随时跟他会面，并确信我们必得着，如果我们奉他的名上来的话。因此说，我们没有义，我们没有名，除了借着耶稣的名，地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今生所拥有或知道是我们能够就近你宝座的。主，我们谦卑的来向你献上我们心里的崇拜，因为你差遣他来到地上，使我们能有这个伟大的途径，借着哥他流出的血进入到你的同在中，拥有你被垂听我们祷告的确据。至圣的父啊，我们为你到目前为止在这聚会中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感谢你。我们看见你的大能的手伸向会众中间，使罪人确信他们错了，使我们看到他们痛悔的来到祭坛前接受你做他们唯一的救主和主。 说我们已经看见那些生病和受痛苦的人好了，离开会堂，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走开了。天父，我们为这些事多么的感谢你。我们看到你的圣灵膏抹这群的会众，也是心中没有一个秘密是你不显明的，是神所应许的话语得以成就。哦，我们的父啊，怜悯我们这些不配的受造之物，说我们无法照我们所希望的方式向你表达我们多么的爱你，我们为这些事而感激你。我们知道在世界历史即将闭幕的这个黑暗的时刻，人们活得如此的混乱，从这个教会跑到另一个教会，从这儿跑到那儿，那更换介绍信带着他们从这儿跑到那儿，让我们在神里面找到了那可以居住的安息之所。我们为此时赐给我们安慰的圣灵何等的感谢你。父，我们祈求他永远与我们同住，那影子拉长时，我们知道代表文明的太阳正在落下。神，我们现在为我们这个处在总统换届时期的伟大国家而祈求你。那更换总统看似一件轻松的事，那神呢，他可能会改变这个国家的终点。主啊，你可以选择先知高抹君王，我们祈求你的圣灵此时为我们高抹正确的人。主啊，求你应允。那两党的大型的集会进行时，父，我们晓得你对党派不感兴趣，你可以信任的是人。父，我祈求在某个地方他们会为这个时刻而选对人。我们知道时候必须来到，那是错误的人那必被选上。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多一点的时间，让我们将失丧者领进来。如果今晚这里有那些的人看到影子拉长，愿他们甜美的归向主耶稣并得拯救。愿你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加给教会力量，我们奉主的名求，阿们。那伯特斯弟兄他刚才读了圣经，有时候我自己来读，那我想今晚我要请那伯特斯弟兄为我来读启示录三章十四节，那还有这一章其余的部分。那他们读了经文后，那开始唱歌，我抓紧站在那里的梅西尔弟兄的双手，他说为什么你这么做，我说听这首歌，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只要相信，只要相信所写的。那这信息是给这个教会时代的信息，老大家教会时代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时代。我相信今晚神要从我挑选的二十节里边取一个主题，那从这个主题我想这么说，这些经文说看呢，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想从那里取一个题目，门里面的门。那这是个很不寻常的场景，那是个不寻常的主题，但你知道神是不寻常的，神以不寻常的方式在不寻常的时间在不寻常的地方来行事，那有时候对不寻常的人行事。神是不寻常的，许多时候他行出人意外的事情。我们可能那又会对这里几百个人的会众说，从一节经文选几个字儿，门里面的门做题目，是不是有点小了呢？那重要的不是这个事情的数量，而是重要的是质量。那不久前我听过一个小故事，一个小男孩 在阁楼上翻东西，他在一个旧箱子里边找到了一张邮票，那张有些年岁那发黄的小邮票。那小家伙脑子里边想着冰淇淋，那街上有个集邮的，他跑去把邮票卖给他，心想他可以得到五分钱给自己买一个冰淇淋。那集邮的把邮票放在放大镜下观看，他说我给你1美元。那交易很快就成交了，因为他很高兴得到了1美元。他走在街上脑子里想着那几根冰淇淋。那后来我知道这个集邮的把这张邮票卖了500美元，那再从那里又卖到了成千上万美元。我现在都忘了那张邮票值多少钱了。那邮票单看纸张甚至都不值得捡起来，那关键不在于那张纸，而是纸上的东西那才重要。那今晚关键不在我的题目的大小，不是写着题目的纸张的大小，关键在于纸上所写的东西是什么，那是永生神的道，一个赦免的提议。赦免它是一份赦免的道，对于每个愿意接受它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来说就是一个赦免。那多年前在内战中或者是革命战争中，那其中一个我相信是在亚伯拉罕林肯的时候，有个士兵那违反了原则，他在战斗的时候跑掉了，那逃避了他的职责，那他们抓住了这个人，那他们在法庭审讯他，发现他有罪，那判决是要被行刑队枪毙。有个人很为这个年轻人着想，那毕竟这年轻人那是个紧张般的男孩，那当步枪还有大炮开火时他跑了，因为他吓得要死，但是他逃避了责任，那要被枪毙，在某一天他要被处决。他的一个朋友去找美国总统仁慈的亚伯拉罕林肯，那善良的亚伯拉罕正在进宾馆房间，那这位朋友向着跑去说，林肯先生，他说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你是军队的总司令，那这个人犯了罪，那他们为此审讯了他，但他的情况是那他被吓着了，他是个好人，我知道你不相信夺去人的性命，你在一张纸上面签字，他的性命就可以得以存留，那即使他必须待在联邦监狱里边，但不要让人把他给枪毙了，他是个好男孩，我认识的，我跟他在同一个邻舍里边长大。善良的亚伯拉罕给他一张纸，那在上面写了几个字，赦免这个人亚伯拉罕林肯。那男孩急忙返回牢房，那给他的朋友看，他说你白白的得赦免了。那人说不要取笑我，你知道我明早就要死了。他说这是美国总统总司令，他签了赦免令。那男孩看了看，他说那只是一张纸，什么也不是，你想要让我的死比原来预定的更痛苦，他说我不会接受的。他回到牢房的后面，再也不肯看那张纸，因为他说如果林肯先生签署我的赦免令，那就该有那信件的抬头啊等等，有他的印章在上面，那因此他说我不肯接受，因为这只是个嘲弄罢了。次日早上这人在行刑队面前被枪毙了，那怎么回事？那这里是军队的总司令说这人得了赦免，那现在他却被行刑队枪毙了，那我们要怎么办呢？那这个案件在我们国家的联邦法院审理，那这是最高法院或者说联邦法院的裁决，说赦免如果没有当作赦免被接受就不是赦免。因此今晚这道对每一个愿意接受他的人就是赦免，但如果你不想接受他，他就不是赦免。 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何等的邀请！那有一幅著名的画，我忘了画这幅画的希腊的画家的名字，那你们许多人可能知道画家的名字，但是他花了毕生的时间来画基督叩门的画。那所有了不起的画作在能够成为名画之前，必须得先经过评论家。那评论家评论，那或想要找出什么东西来评论这画。那一个评论家对他说，先生，你的画是幅了不起的画，那显示着基督手里拿着灯，在黑暗中向罪人走去。他在夜里来到，那对此我不能说什么，因为那是他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当这人在黑暗中的时候。那基督叩门时脸上的表情，期待听见里面有人响应他的声音，那或者说敲门。他说，这都完美的勾画在这里边被阐述了出来。但他说，我必须说有一件事你忘掉了。他说他怎么能够进去呢？因为你在门上没有画门栓。那画家说，那是你的评论吗？他说是的。画家说，先生，我是有意这么画的。他说，你瞧，这是个不一样的门，门栓是在里面。就是这样的，基督不能凭自己的意思开门进去，他只能够叩门，然后这是你开门，门栓在你手上。那他可以叩门，但必须是你开门。那事情就是这样的。那当我们想到一个人叩门的时候，那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那关键是，那关键的，那首要部分不是有人在叩门，而是门口那个人的重要性。那每天都有很多人叩门，但是那个人的重要性，那一个人叩门，那他到处叩门是为了什么？他想要，那也许他有什么消息要给你，也许那他想要为你做什么事儿，也许那你有什么他想要的东西。那所以他想要找到入口，想要引起你的注意，想要你开门来跟你面谈，想要跟你交谈一会儿。那曾有很多伟人叩响了很多人的门。那比如在罗马的日子，罗马曾控制了当时已知的世界。那如果罗马伟大的皇帝凯撒来到一个农夫的家里，一个穷人住的地方叩门，那会怎么样呢？那这穷人那从角落里边观看，见是罗马伟大的皇帝在叩他的门，你认为那个贫穷的农夫会怎么想呢？这个罗马皇帝来到一个穷人的家门口叩响他的门，那是何等的光荣。那农夫会走到门口，那打开门说，伟大的罗马皇帝，你给我家带来了光荣，陛下，你给了我极大的尊荣，欢迎进入我的小家。如果我这里有任何你想要的东西，我这里的一切都欢迎你来拿。若我主渴望我做什么，我会很高兴的将我的生命都献给你。哦，罗马皇帝造访这个家庭，对那个家来说是一份的光荣。那会儿说在二战中，那已故的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他在德国非常成功， 和独裁的日子里。那如果这位了不起的阿道夫希特勒来到一位士兵他军中的一个步兵的家里边叩门，那会怎么样呢？那这个士兵把窗帘拉上去，看见是伟大的德国元首站在门口，何等的光荣！那会挺起胸膛告诉别的士兵说，希特勒来到了我的门口，我是有尊荣的宾客，我有幸请希特勒来到我家。他会很高兴那么说的，那他会敞开门，那立正对德国的敬礼，说，先生，有什么事儿是元首想要他的仆人做的吗？我甚至准备为你而死。我家里有什么东西是你想要的吗？我任何的东西你都可以拿走，那对我是何等的光荣。今天是我加冕的日子，德国伟大的统治者站在我的门口，而我只是军中的步兵，一个士兵。先生，你给了我荣誉，甚至站在我的地盘上，哦，那确实是一份的光荣。那或者今晚，那如果我们最可敬可爱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那如果他来到你的家，如果他来到山谷里最好的一个民主党人的家里，那尽管你在政见上与他不同，但这对你来说是一份的荣誉，因为他是个重要的人物，他仍是美国的总统，他是个受人尊敬的人。你可能在政治上不认同他，但今天他是最伟大的美国人之一，那就是我们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那如果他早上来到你的家门口叩门，那你将是个很光荣的人。俄勒冈州的每一份报纸都会刊登这篇文章，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来到了你的家，大家都会认为那他是多么的谦卑来到我们的家中。那我们是穷人，而他是美国总统，那你接待他将是一份极大的光荣。那你会说，艾森豪威尔先生到我家来，那你祝福，那你的到来带给了我们祝福，你使我们光荣。那第二天电台电视会报道，那报纸会刊登文章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来到克拉玛斯福尔斯访问了一个穷人，那他就做了一件非常谦卑的事，那你接待他就成了一件大事，那你会很高兴的把他所渴望的给他，那这是一件大事。那或者最近英国女王，那她来这里访问，如果她来到你们一些的妇女这里，来到你的家来叩门，那你会走到门口，她会说，我是英国女王，虽然你跟她那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她的领地不在美国，然而她是我们地上最伟大的女王，她是个重要人物。那接待英国女王将成为你的一份光荣。我说，女王陛下请进，我的家因你而变得光荣。那如果她求某样的东西，比如你挂在墙上的小饰品或小玩意儿，你会认为把这东西给英国女王是一份的光荣。她是个伟大的妇女。不久前在加拿大，那我可爱的弟兄和朋友文巴克斯特博士，当已故的乔治国王和王后走在街上，我们得知他背上患了可怕的溃疡，那还有硬化，但是在我们去伦敦为了祷告之前，他当时病得很厉害，但他勇敢地坐在马车的座位上，那可爱的王后穿着蓝色的晚礼服坐在他的旁边。那他们经过时，巴克斯特先生说，当他抬头看他们时， 说他的身体摇晃，哭了起来。我说怎么回事恩？他说我们的国王和王后正经过。肯定的，这是我喜极而泣。我想如果英国国王经过，就会使一个加拿大人喜极而泣，那当荣耀的王经过时又该如何呢？当我们看到耶稣时，叫什么样的影响降在永生神的教会中呢？肯定的，如果他叩响你的门，你会认为接待女王是一份的光荣，那你那么做就是一件大事。那时候你会因此被授予多少的光荣呢？那将是多么的光荣。但听见，有一个人来到了门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叩响的门比世界上所有的国王和君主叩的门都多。谁比他更伟大更重要呢？然而谁受到的拒绝又比他更多呢？因为如果凯撒被拒绝，他会做什么呢？那他会让人杀死那个人，把他的家都给焚烧了，能让他的妻子孩子都给烧死。希特勒可能会倒汽油在那士兵的身上，把他烧成灰。但耶稣却不断的继续的回来敲门。你拒绝了一个晚上，他第二个晚上又回来，你再拒绝的他再回来。那如果女王或我们的总统或某个大人物来访问你，那毫无疑问他们想要你帮忙。但耶稣不是要你帮忙，而是想要带给你永生，想要救你的魂脱离魔鬼的阴间和永恒的毁灭，不至于神的面隔绝。然而我们却拒绝他。要是美国总统来到你家，是一种谦卑，而荣耀的王主耶稣来到这国家最穷的人那里，到酿私酒的那里，到街上的酒鬼那里，到不道德的女人那里，到背逆的孩子那里，他可以到任何人那里来叩门。耶稣来叩门，不管你多么的卑微，不管你多么的渺小，多不道德，多不体面，被逐出社会有多远，永生神的儿子却爱你，日日夜夜叩响你的门。然而你却拒绝了他，这太可怕了。这么做，那拒绝神的儿子甚至听起来都不合理。他来不是要拿你的东西，而是要救你脱离毁灭，然而却被拒绝了。何等遗憾的景象，拒绝他，精神似乎都不正常。拒绝的精神是不正常。当神的儿子叩你的心门，你拒绝他，那就是失去理智了。那然而，那他被拒绝了，却又返了回来。那可能对你我来说，等一下传道人，我很久以前就打开了心门，让主耶稣进来了，我肯定高兴你这么做了。那可能那是你做的事儿，打开了心让他进来。但是你所做的就是这些吗？神还想要做别的一些事儿。那看看这儿的经文，我站在门外叩门，若人开门，我就进来与他一同坐席。哦，你说我接受的做我的救赎了，那也许你接受了，但还不够。他想要做你的主，你很高兴让他做你的救主。没有人想要去到永恒的毁灭中，没有人想要下地狱，但你想要逃避地狱，却不肯让耶稣做你的主。他想要进来做主，主是统治者，是所有者。 他想要拥有你，因为你不是你自己的，你是付上代价买来的。他想要掌控你。哦，你高兴地说，主啊，进来吧，不要让我下地狱。但如果我来到你的家叩门，那我相信你不会，那你们很多人不认识我，但我作为一个传道人，你也许欢迎我进去，我相信你会的。那你会说，请进巴兰弟兄。那如果你欢迎我进去，那我会感到那对我就像家一样。那如果我来到你的家，那你欢迎我说，你还等一下进来吧，但是就站在门口，别再往前走啊。那你还不如不欢迎我进去，因为那会让我感觉不舒服。那如果你来到我的家，那你说，巴兰弟兄，我参加了你在俄勒冈州克拉玛斯福尔斯的聚会，那我听说你刚回来，那所以我想要过来。那我会说请进啊，你会说谢谢。我说你就待在家里，别再往前走了，你就待在这儿。如果欢迎你进我的家，那么我家的任何的地方都欢迎你。那你知道，当你进入新门之后，那你知道那里边还有一些的小门，那家里有很多小门，你进去，那这里有个小密室，那这里有个小房间，那里有个小房间，有几扇门。那很多人准备欢迎主进入他们的心，因为他们不想下地狱，但他们却不想要他进来的时候做主。那如果我进入你家，你说，巴兰弟兄，欢迎你来，那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那我会进去，走到冰箱那儿，拿一块的大的奶酪，拿一块大腊肠的，切一片洋葱，切一块面包，涂上芥末，放生菜等等。那进去脱掉鞋子，躺在长沙发或床上，那吃出个三明治，那喝一杯软饮料。那如果你有的话，那我会让自己像在家里一样，把帽子挂起来。如果你说欢迎，那我就会相信你的话。但我们真的欢迎主耶稣，相信他的道吗？他能相信我们的话吗？那让我们在接下来几分钟里边看一看心中的这些小门。那我们就说，那你往右转，那进入心里，那第一扇小门，那是有一扇叫做骄傲的门。呵呵，那你知道，你可不想让耶稣站在那扇门里，因为他会除掉你的一切的骄傲。他把那扇门打开，呵呵，如果你能，那你说等一下耶稣，那你可以救我，但你可别乱动我的骄傲。那如果必须要站在那里举止像那些人一样，我可做不到，那他就是不受欢迎。那让我这么说，他不会待很久的，你可以确信这点的。那如果你那么对我说，我也不会留下来的。如果我那么对你，你也不会留下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他那样说话，他就不会留下来的。骄傲。那不然弟兄，我告诉你，那如果必须要下到祭坛前，那要哭喊，那让我的女朋友恨我，那让我的男朋友拒绝我，让我妻子说我是个圣滚轮，让我丈夫说我失去理智了。那如果你要做那种的事儿，那就让耶稣待在外边吧。那正是他们很多人说的话，我不会那么做的。不久前我在俄勒冈州，那跟一个来采访我的律师交谈，那他手里边拿着这本小册子，那想为报社来采访我。我说，你参加过聚会吗？他说，我昨晚在那儿。我说，你对聚会的看法如何？他说，我一生从没有听说过那么多的白痴。我说，我现在知道你不是基督徒了。那他告诉我他属于什么样的教会。我说，我想要告诉你，我的姐妹，在圣经中你所祷告的你的女神玛利亚，那个妇人必须得上去五旬节领受圣灵的洗，在圣灵的影响下摇摇摆摆像个醉酒的人一样，神才能够让他去天堂。如果神让蒙福的童女玛利亚那么做，那你缺少了圣灵要怎么去那里呢？童女玛利亚生了主耶稣，但是她不能够进去，除非她被圣灵充满了。 我把手按在圣经上，那妇人甚至都没有胆量看圣经。说到粗野，那他转过来看着我，那他说我不相信这种东西。我说你相信圣经吗？圣经说的玛利亚、圣徒约翰、彼得还有其他所有的圣徒都必须要上去待在那里，直到圣灵降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那嘴唇开始结结巴巴说起别国的话来。那这样的举止方式，甚至外面的会众都说这些人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那他们是喝醉了。像我们想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而不是我们的主，不是使徒在那样行事，而是基督在他们里面那样行事，圣灵在使徒里面的行传。使徒是像你我一样的人，但是圣灵使他们举止不一样，因为主在他们的生命里边成了完全的统治者，他们不再有名望和骄傲了。那你看看尼哥底母夜里来，他说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做的事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信。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骄傲是什么拦阻法利赛人把耶稣当作神呢？他们相信他是基督，但那是他们的骄傲。那你说我属于一个教会，我不在乎，那很好，留在那个教会里边，再让耶稣在你的心里做主，让他掌管，不再是你而是他。那让我们离开那扇门，我们本可以在这里边讲很久，那当然我们去了下一扇小门。哦，离开那扇门，那是什么？我自己的私生活。哦，你可不想任何人来乱动你的私生活。那告诉你，再也不能够喝酒，再也不能够抽烟，那再也不能够去女士互助协会，那不能够玩纸牌了。哦，不，你不想要玩弄那个。难道我告诉你，如果你承认耶稣做你心里的主，你就会放弃那些东西？他必满足每一个渴望。你把它当作可耻的，你害怕会给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们带来羞辱。我宁愿世上的每一个人都离开我，也绝不要让我给主带来羞辱。让我靠神的道而活，靠神的道，我的私生活。那我们，那么下午我们去这样那样，那些人甚至是基督徒，那我们自称是基督徒，宣称是圣徒，然而他们却堕落的太深了，他们再也不想要基督的统治了。我住在一家汽车旅馆里，那昨晚在一间小教会的对面，那我坐在房间里边，听见有什么在哭，那我打不开窗户，因为窗户不能打开，我跑下台阶，把房子周围观看，我说对我来说的听起来太好了。一群站在院子里的学校街对面一个小聚会里的人，那些人正在为一个灵魂哭喊，向神祷告。我说的对我来说听起来就跟天堂一样，让基督进来成为主，对自由，神的儿子叫着自由，他就真自由了。如果你被你的社会立场还有社会名望所捆绑，那美国人被社会名望给污染了，你们的教会被鸡汤晚宴的聚会、什么帮科游戏、那彩票、那还有教会中的胡说八道给污染了。一些传道人星期天上午早早的解散聚会，让会众可以去钓鱼或打猎，钓鱼打猎没有问题，但不要在星期天做，星期天是主的日子。我们国家的许多人早早就解散他们的礼拜，因为酒吧在12点开放，让他们可以安宁的过一个下午。那任何人如果这么做，就是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那如果我在这里粗鲁的搅扰了你们，我请你们会众原谅。 那你看到一头猪在谷仓里边在粪堆上吃东西，是不是一件恶事或不寻常的事呢？当然不是了，那是它的本性。但如果你看到一只羊羔在同样被污染的地方，那真是可怕的事了，因为这个表明那个羊羔变态了，它取了猪的本性。那当我看到一个宣称是神仆人的基督徒，那昨天我坐在旅馆里，那一位很好的女士上来，她说你跟那边那一群举行聚会的人有联系吗？我说我是巴兰弟兄。她说我想说在这里那些人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人。那在同一时间，那两个神职人员却坐在那里，那领子翻到了后面，他们正在喝马丁尼酒还有葡萄酒。那他们吃完了饭，拿着个大烟斗，我四五岁的儿子说，爸爸，那是神的仆人们？一个五岁的小孩都能够看出差别来。我丝毫不反对那些，他们可能就坐在这儿。我的意思是说，弟兄，你说你得救了，圣经却说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我看到一个罪人在街上醉了，那这并不是错的。那我看到一个罪人口里边含着烟斗，手里边夹着香烟，这不是错的。那这不是错的，我对此不会想什么的。他是猪，他不知道有任何的差别。但当我听见一个人宣称是基督徒，我对一个人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他说，这让我放松，这是我的快乐。魔鬼已经把那个歪曲到了什么地步？神造人饥渴，神造人想要快乐，但神在人的心里造了一个有需要、渴望、放松和得到快乐的地方，但这快乐是在主里。你怎么敢？你没有权利。你说我是美国公民，是的，但如果你是羊羔，羊羔放弃权利。羊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羊毛。羊羔躺下来，对此根本不会反抗挣扎的，任凭他们剪掉的身上披的东西。如果你是个真基督徒，神真的羊羔，你就愿意放弃你美国人的权利，成为基督徒，因为你的本性被转变了。神在一颗心里是完全掌控的主。那你说为什么？那人们耻于说阿们，人们耻于赞美主。那我相信是芬尼，查尔斯芬尼。那我不确定是不是芬尼，我相信是的。那他去到他的书房或者说办公室的后面祷告。一天的跪在那里刻被刮倒的老树下祷告。那当他祷告时，那他以为那有人过来了，他就赶快停住，那轻轻喉咙说那站起来四处观看。在那里神使他信服了。神说你我为耻，但如果有人看到你跟你的老板交谈，你会认为那是件了不起的事儿。你会站在老板身旁来交谈，认为那是一份的荣幸，且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看到你有幸跟老板交谈，而我是你的主，你却以我为耻。他伏伏在地说，主神啊，赦免我这个罪人。他说了传讲的以前传讲的同样的信息，但第二次的传讲信息却是有灵感的。有什么事发生了？圣灵抓住了他，他成了自圣徒保罗以来最伟大的传道人之一。为什么？他让神进来掌管了，除掉他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私生活骄傲。不管是什么，如果你愿意那么做，如果你愿意让神在你心里拥有优先通行权，那在我们离开主题前，那再讲另一扇的门。那心里面还有一扇门叫做信心，这是一扇大门。哦，你让耶稣进来拯救你，但当到了把神所赐的信心给你时，你却让他离开了那扇门。那不要干预这个，我的教会传讲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但如果基督进入那扇门， 那这个是他要说的，我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向那些打开信心之门的人证明了，你不要因门上的锁而被污染了，让基督站在门里，他便告诉你那经文是真的。当彼得在五旬节传道时，人们在圣灵的影响下摇摇晃晃，那类虔诚的世界，那成圣的人，伟大的学者还有作者、律法博士等等站在外面，嘲笑120个人摇摇晃晃，举止好像喝醉了一样。当他们被询问这事时，被赐予了天国钥匙的使徒彼得，他们说，我们当做什么才能够领受这个？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告诉那些所谓的信徒，悔改他们的不信，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和在俄勒冈州克拉玛斯福尔斯的人的，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应许是给我们的。那有人想要关上那扇门，说那是给另一个时代的，圣灵不是给这个时代的，他们否认永生神的道。但当圣灵基督进来成为主时，他会说，希伯来书13:8，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会说，约翰福音14:7-8，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那他会说呢，马可福音16，是给教会的最后的使命，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可以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如果基督能进入人的心里，进入信心的门中，他就会使你相信，再信的人凡事都可能。你注意过圣经说到这个时代的教会吗？他说，因为你说你是富足，教会曾拥有的最富足的时候，教会曾生活的最繁荣的时代，就是现在。高大的建筑，华丽的地方，受过教育有学问的传道人，我们有了比以往更好的传道人，有了比以往更好的教堂，世界却每天都沉溺在罪里。我们有了比以前更软弱的讲台，那就是为什么人们不想把自己交给神。他们不想，他们说，我得救了，我让耶稣拯救了我，但你不肯让他做主，所以他不会跟你久留，那这就是又回到世界的原因。绝对没错。那发生了什么？那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刻，等耶稣进来，那注意他说的，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也不缺，我们有了最好的牧师，穿着最好的会众，教会所知道过的最华丽的教堂，我们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也不缺，却不知道。那瞧，那他们是承认的，他们让基督来到心里拯救了他们，却不知道你是在困苦、可怜、赤身、瞎眼的，而且还不知道。那是瞎眼了。那如果你去告诉他，哎，女士，赶快进屋来，你在暴露自己，你是赤身的，他会说，离开我，你这个圣过轮，我知道我在哪儿。这个女人精神出问题了，她那么做却不知道，她实际上不知道，她不是假装的，她真的不知道，她不知道，圣经说的不知道，她赤身却不知道，她想用无花果树叶来遮盖，这夏娃在伊甸园里边所做的，他要站在神的面前，他无法站立，困苦、可怜、赤身、瞎眼，而且还不知道。如果一个人贫穷、困苦、可怜、瞎眼、赤身，那如果他知道，他就会想办法帮助自己。但如果一个人处在那种的境地，却不知道、不肯听从，你都无法告诉他，他不肯听。吼吼。我站在门外叩门， 那是主站着叩门的时代。那如果你开门让我进去掌管，我就给你穿上洁白的细麻衣。哦，那是圣灵的义，那我要给你穿上衣服，我要除掉你一切的羞耻。我将你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我赐给你永生。哦，你当然会被世界恨恶，肯定的。那圣经说，凡在基督耶稣里边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我要使你成为你应该是的。那就是圣经说什么瞎眼，瞎眼。我今天有那么多瞎眼的人。主说，我劝你来向我买眼药，让我能涂在你的眼睛上，使你能看见。买一些的眼药，眼药就是圣灵。那我在肯塔基长大，我们住在一个用木头做成的小木屋里，墙缝间填满了泥巴，那许多的泥巴掉落了，因为木屋旧了。我们的房顶上有装了户型器型板的木瓦，那么是在月光照耀的时候装上去的。那木瓦像这样翘起来，雨会飘起来，雪会飘起来。那只有两个房间，没有地板，只是土地面。那我记得爸爸给我们几个男孩做了一张凳子，那放在木头桌子的后面，那桌子从一根木头上锯出来的，那下面用木棍支撑着。那屋里有个旧的矮炉子，那妈妈有个旧箱子放在两根木头上，箱子里面有缺口，那旧的橱柜也是一样。那两张床，那我们就只有这些。那我们男孩子必须得睡在阁楼上。那里他们砍了两根树杆，那在两根的树杆中间钉了个横条。那阁楼上有草垫子，那在草垫子上是羽毛垫。那妈妈晚上会上来，那把她所有的毯子外套盖在我们身上，才会盖一块帆布在上面。那因为如果下雨，我们就可以躺在这帆布的下面。那如果下雪，也可以让雪不落在我们脸上。那三个小伯拉罕躺在上面，那晚上风刮过那些的木瓦，也许我们会着凉，那我们的眼睛着凉了。那第二天早上，妈妈会叫我们，那说啊，别理，下来。我想要睁开眼睛，却睁不开。我推推我弟弟爱德华，我叫他大块头，我说，那你能下去吗？他说，我的眼睛给粘住了。于是我们推推梅尔文，看他能不能下去。不，我的眼睛也粘住了。那妈妈说，是我们晚上着凉了。我说，妈妈，我下不去。他说，比利，怎么回事？我说，你知道我的眼睛满了眼屎。那他称之为眼屎，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那天冷，他说，你的眼睛满了眼屎吗？他说，等一下，亲爱的。我妈妈是半个印第安人，他父亲是我所知道的最出色的猎人之一。那他经常打猎，那设陷阱捕浣熊，那然后拿去卖。那你知道，当他捕到那些浣熊，那浣熊很肥，那他把脂肪给炼出来。那浣熊的脂肪是我们家的万灵药，我们从前的药就是这些。我不知道就有多少人曾坐在油脂灯旁边，那一根细纱线放在里面，肯定的，多少人点过松节当做。那我们过去就得这么做。那如果邻居的火灭了，我们就从自己的壁炉里边取火，拿过去帮助点火。那没有火柴，那什么也没有，你必须用一块打火石什么的点火，把火拿给另一个人。那我记得他们过去很多次，那都得拿着铁锨，那走路去邻居那里。那我们当时的日子很艰难。那我记得妈妈会说，那等一下宝贝儿。那我们得了喉炎。那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拿了一勺满满的浣熊油，放些的松节油在上面，撒一些的糖，我们必须得把它吞下去。我不知道那个对喉咙痛有什么用，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好了。神是被怜悯的神。那当我们的眼睛都粘住了，他会说，等一下亲爱的。他把一罐的浣熊油放在炉子上，把油给加热了。那他上了楼梯，爬上了楼梯，上了阁楼，用了浣熊油揉我们的眼睛，那直到眼睛睁开了。那对着肉身的眼睛很管用，但我告诉你，就很多的冷空气通过了教会，是的，他们属灵的眼睛闭上了，不只需要浣熊油才能够打开，而是需要圣灵的大能进入眼睛里。当我叩门时，我劝你来向我买眼药， 让我进去打开你的眼睛，把眼药涂在你的眼睛上，他会打开你的眼睛。那你不知道，那像伊丽莎跟他的仆人在多餐，那敌军，那外国的军队的上来包围了整个的多餐城。他说，那仆人醒来说，我父啊，整个亚兰的军队包围了我们。老先知，你知道他能看见，那他起来，那四处观看，说，是的，没错，但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那仆人说，除了你我没见到任何人呢。那伊丽莎涂了一些的眼药在他身上，他走过去抱住他的头，说，主啊，打开这少年的眼睛使他能看见。当他属灵的视力临到他时，他就看见老先知的周围都是天使的火焰，火车满山都是火。小仆人眼瞎了却不知道，那今天有很多人眼瞎了，不知道主的良善诚实，真诚的人那不知道主的良善，那你不明白神多么的良善，侍奉他是多么快乐的事，那何等，这是何等的安息。那有一天我必须要停下来，有一天我要最后一次合上圣经，我必须得去见神，为你们每个人交账。那每个人，我想我在全世界直接或间接向两三千万人讲过道，那环游世界七次，我知道我必须为此交账，我必须以至深的真诚知道我在告诉了他们真理。那你没有意识到神的良善，那巴不得一个人，一个罪人能够打开眼睛看见神多么的良善，巴不得他能够擦些眼药在眼睛上，使能四处观看看到神有多么的良善。不久前在路易斯安那的施特福波特，那个人，我下到那里去，在一个帐篷聚会里边讲道，我是在葛佩里在棒球场聚会之后去的。那里有个黑人老弟兄，那他是个了不起的老传道人，那善良的灵魂。那他的教会里边有一个老人，那名叫，他的名叫加百列，但我们简称他加百。但他从不跟教会一致，那他会去教会，那他有个善良敬虔圣徒般的妻子。他们为加百祷告，那尽全力让加百去教会做正确的事儿，但他就是不肯。那他喜欢打猎，那一天他和牧师出去打猎，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老加百是个差劲的枪手，什么都打不到，但当他那天下午去时，他和牧师那简直是满载而归，鸟啊，兔子，松鼠啊，各种的猎物。他们沿着他们走了许多次熟悉的老路走着，那星期六下午的太阳那正在西方落下，牧师领着路，枪扛在肩上，那猎物挂在两头，走在路上。他回头看的时候，他注意到加百一直回头，那从肩上往回看太阳下山。那牧师对此并没有很警觉，那所以他继续走着。过了一会儿，那只又大又黑的手按在了牧师的肩上，牧师转过身来看着加百，眼泪流在他又大又黑的脸颊上。他说，牧师，明早我要跟我可爱的妻子在教会的前排就坐，我要你以基督徒的洗礼方式给我施洗，我要留在那里直到耶稣召我回家。他又转过身看着太阳。牧师说，加百，你知道我很欣赏这个，但我想问你一件事。他说，是我讲的哪篇道使你回转过来，还是唱诗班唱的哪首赞美诗使你回转过来，是你为基督做出了这个决定呢？他说，牧师，我感谢你向我传讲的每篇道，我感谢圣徒曾为我做的每个祷告，以及唱诗班唱的每首赞美诗，但你知道成就这事的不是那些。他说，我回头看着太阳，我意识到我的太阳也在下山。说，然后我看着挂在我身上的猎物。他说，你知道的，我什么都达不到。他说，然而今天主给了我这所有的猎物，足够我下星期用的。 他说主肯定爱我，不然他不会对我这么好。他说感到他在叩我的心门。他说你走路的时候我转过身，我打开自己的心说，主耶稣啊，请你进来，在我心里就坐。他说主就这么做了，说从现在起他是我的主了。我巴不得我们能从我们的肩膀往后看，看到神对我们多么的好，看到他对罪人的良善，看到他安全的领你走了这么远，在你心里边定义，回头看是谁喂养了你，是谁给你衣服穿，当那些刹车吱吱作响，汽车几乎撞着你时，是谁保护了你？那生病时医生摇着头说我不知道还能再做什么的时，又是谁呢？那今晚你在这儿回头看一下，看看发生了什么。你们基督徒四处看看，看看犯罪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知道神在创世以前就借着拣选选择了你，将你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扣着你的心门，你打开心让主进来。他多么的好，看着我站在门外叩门，你若开门，我进到你那里与你一同坐席，你与他与我一同坐席。坐席的意思是招待，是交通，那互相的款待，那是要谈心，彼此交流。你能打开自己的每扇心门说主啊请进来，不只是做我的救主，而是做我的主，我的统治者，我的管理者，照我的本相接受我，像我这样无善可陈，主竟为我流血舍身。主啊，就像我这样，我要相信你。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在祷告前，我想知道这里有没有人还不知道主耶稣是你的救主的，你只要举起手来说，传道人真的，这是真的，我不认识主，我从未让他做我的主。也许你已经接受他做了你的主，但是从不能够也不愿将你整个的生命交给他，将你所有的一切交给他。现在打开门扇门，让主感到受欢迎，说出来说我让你进入我整个的心里，你掌管这个控制塔，从今以后你来管理我。你愿举手说主纪念我吗？神祝福你小家伙。还有吗？神祝福你先生。还有人吗？只要举手说神呢、啊、愿你完全的掌管。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弟兄，非常的好。大家现在只要祷告，主啊，今晚膏抹我的眼睛，也许我是个愚蠢的孩子，死亡若今晚来到我的房间，我会赶快叫人去请医生，他会上来说是心脏病发作。年轻人，年轻的女子，老人，我对你不能做什么，那有个血块在心脏里了，那你看到手上的血管在冷却，到了袖子上，你躺在临终的枕头上正在离开。哦，那是你多么想要主完全的掌管，但为什么不是现在呢？那时就太迟了。也许如果你举手，今晚将对你意义重大。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子。还有别人吗？神祝福后面的你。我们是要求你加入一个教会，你去任何你想去的教会，我只是要求你让耶稣来完全的掌管。那天神不会问我，我带领人去了哪个教会，我不是带领他们去一个教会，我是带领他们去耶稣那儿。来不让他进来，你们愿意这么做吗？没有多久了，也许明天你会因一场的车祸躺在路边，明天一个月后十年后，血可能从血管里边喷出来，你知道只要挣扎几下你就完了，你滚在自己的血泊中。年轻人，你正值青春的时候，在人生美好的阶段，你趁着年轻当纪念造你的主。为什么现在你不举手接受他呢？有一天如果你活着，你会变老， 那就没有几个小时了。那你只是科学说你从15岁到25岁是成熟，那以后就开始死亡了。年轻的女士，漂亮可爱，是谁把你造成那样的？为什么你被造成那样的？亲爱的姐妹，不是让你来充当阴间的炮灰，而是为了神的国和赞美神。你现在认没认出来你所拥有的那个可爱的脸蛋儿？你是那么漂亮的一个人，但过不多久那些头发就会变得花白，那些肩膀就会收缩，以后几年的人生劳苦会磨损你的身体，那你可能最后一次是处担忧，让主离开了你的心。记住，当他叩门时让他进来。你愿举起手来说，牧师请纪念我，为我祷告吗？那在我们祷告前，神祝福你，女士，很好，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好的，神祝福你。还有人愿意说，弟兄请纪念我，我想神来到我的心里，我那是所能发生的最激要的事。那记住，生命最长也就才70岁，但永恒却是永远，永恒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永远只是一段时间，永恒是一直下去，千秋万代一直的下去。你愿意吗？这里有多少基督徒从未向基督完全打开你的心，让他做统治者、做主、做神呢？如果你想要他那么做，想他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么做，那你留下了什么样的生命？那你可能很年轻，坐在这里很多70岁的人，可能比你很多15、6岁的男孩、女孩活得更长。如果你活到明天早上，你就会比他们中的几百个活得更长。那你举手说，神啊，怜悯我，主完全掌管我的心，照我的本相接受我，我照我本相把生命交给你。你愿意举起手来吗？神祝福你，你基督徒，你基督徒，你是的，周围各处所有的人，那在你举手时你会感觉不一样的，这表明的是有一件的东西在那儿。你在这里为基督站稳，他就会在那里为你站稳。如果在这里把他当作可耻的，他在那儿也要把你当作可耻的。你现在愿不愿意接受他？那当我们轻轻地唱这首歌时，我想知道，像我这样无善可陈，主竟为我流血舍身。那你愿意？那我想你们还没举手的人，那如果你举手，那你愿意？那今晚请基督徒跟罪人一同上来。罪人来是因为他晓得神存留了他的性命，让他这么久以来并没有下地狱。那基督徒来是因为他知道并感激神怎么恩待他，拯救了他的性命。那无论是男的是女的，我想知道那今晚是否是个好的时机，那么上到祭坛周围来，在教会这里做一个奉献的祷告。那么教会会员每个人，那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来到祭坛好吗？像我这样无善可陈，主竟为我。来吧，罪人朋友，被盗的教会成员，基督徒，的梦选择与主亲近真实羔羊，我来向我这样你仍在接近释放，舍我罪债，因我真心信你应许真神羔羊，我来，我来。虽然来吧，基督徒来吧，表明你的感激，为神而站稳，只管上来。如果你想要耶稣进入你心里，就打开每扇门， 为了让出一条路来，上来吧。不久前，你们很多人听过这故事，他们正在聚集。那丹尼格林菲尔德，他是个伟大的布道家。那他走遍，那大约50年前，他经过俄勒冈州，那走遍美国。那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死了。我要你们仔细听我说。他在梦里以为自己死了，因为他在书里边这么讲的。他说他去到了天堂的门口。他说在天堂的门口，看门的说，谁走进这神圣的地方？他说我是丹尼·格林菲尔德，美国的布道家。我走进神恩典的宝座，我渴望要进去回我的天家。看门的说，等一下，格林菲尔德先生，让我看看你的名字在不在册子上。看门的回来说，对不起先生，你的名字不在册子上。他说，哦，你肯定搞错了。看门的说，我查了每一个名字，那名字不在这册子上。他说，那我该怎么办呢？他说，我是个布道家。看门的说，我知道只有一件事你可以做的，就是站在审判宝座面前。那他必须做的只能是这样的，再也没有决定可做了。他说他开始走，他在梦里认为他穿过了太空。当他开始进入光中，他开始慢下来，光越来越大，他越来越慢。那最后太亮了，他几乎看不见任何的东西了。他停下来，他说他听见了一个大的声音。当我读到那个时，我的心都颤抖。那位伟大的布道家，他说他听见一个声音说，谁走进我公义的宝座？他说，父啊，我是丹尼·格林菲尔特，美国的布道家。他说，我来到天城的门口，我不被允许进去，我必须在你的公义前申诉我的案子。他说，我站在这公义的影子下，先生，能有任何的怜悯给我吗？神说，那我要根据我的律法来审讯你。朋友，你千万不要等去到白色的审判宝座前，你最好现在就得着怜悯。神说，我要根据我的律法审讯你。他说，丹尼·格林菲尔德，你一生曾说过谎吗？丹尼说，我以为我诚实，我讲的是真话，但是在那大光的面前，我看到自己说了不正确的话。他说，是的，我说过谎。神说，丹尼·格林菲尔德，你偷盗过吗？他说，如果有什么的话，我以为我诚实，但是在那光的面前，我看到我做了很多不完全对的交易。弟兄，今晚你对此可能不这么认为，姐妹，但在那光的面前，那时你会想起许多的事儿的，那时就不像现在了。神说，丹尼·格林菲尔德，这引述了十诫。他说，你完全吗？我的公义要求完全。他说，不，主啊，我不完全，都正准备着要听那巨大的响声，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了永远的毁灭里吧。他说，就在那时，他说，我的骨头都好像离开了本位，我听见了我所听过的最甜美的声音。他说，我转过来，我看见到一张我所见过的最甜美的脸，没有哪位母亲的声音或哪位母亲的面孔能像这一张脸一样的甜美。他走近我，把手放在我身上，他说，父啊，丹尼·格林菲尔德在地上不完全，这是真的。但当他在地上时，他做了一件事，他在地上为我站稳，现在我要在这里为他站稳，让他一切的罪都归在我身上。今晚我想知道，弟兄姐妹，你能不能有任何其他的任何人，牧师、朋友、教会或任何东西，能够站在主耶稣的血旁边？今晚你不愿意为他站稳，还让他在那里为你站稳吗？如果你想，当我们再唱一遍时，欢迎你来将自己奉献给主，想我这为他站稳。耶稣说，你若在这里把我当作可耻的，我在那儿要把你当作可耻的。现在来吧，那你不愿意站住吗？基督徒们，奉献自己，重新奉献你的生命。 那如果你想就站在过道上，如果过道没有空处，那就站起来，就在你所在的地方站起来。因我真心你应许真实够养我来，我来，随我满意。那听这个，不再妄想自我洁净，那只要一点的污秽就可以定你的罪，唯有你宝血使我成圣真身，羔羊我来，我来。让我们现在低头，每个人以你自己的方式，也在教会祷告的方式，那站着的罪人，就像圣经里一个罪人只能够捶胸顿足的说，主啊，可怜我这么个罪人，他就称义的回家了。罪人不要怕，今晚如果你愿意做罪人的祷告，那你只要做同样的事，说神啊，可怜我。你们基督徒向主献上你们心里的敬拜和赞美，这座城市从我到了这里就看出你们需要一次复兴。复兴不是带进新的会员，那是复兴你所拥有的。那许多传道人站着，有圣徒站着感谢神，有罪人站着，还有被盗的教会会员站着。那当我们低头时，记住神已经叩了你的心门，若不是我复兴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那你知道吗，如果你是神从未对你说过话的人，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你是被预定永远要被毁灭，像法老一样，像比拉多一样，那会怎么样呢？神就绝不会触摸你的心了。不久前我在田纳西州一间浸信会教会，我被带领去见教会后面一个年轻的女士，她是一个执事的女儿。我问她说，主在对付你对吗，姐妹？她说，如果像某个人那样跟我交谈，我会找某个有理智的人来的。我走到屋子的外面，一簇玫瑰丛立在那里。那当我来访时，那里边跟我说话的方式太粗野了，那个非常吸引人的年轻的女士。那大约两年后我经过的地方，那她走在街上，那一个女士原本是个很好的人，那她的内衣下垂着的，看上去很脏，抽着烟。我想是那个女孩。我过了街，沿着另一个方向走，那跟在她后面，她知道有人跟着的，她慢了下来。那当他走近，他说，嘿，传道人，哦，他说，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是的，律师，我记得。他把手伸到口袋里说，抽支烟吧。我说，你该感到羞耻。他说，也许你要喝口酒。我说，这事没有发生对吗？他说，你愿意踏进我的公寓吗？我想跟你交谈。我说，你不能在门口谈吗？他说，你记得那天晚上你做那个祭坛呼召吗？我说，是的，律师，我肯定记得。他说，想告诉你一件事，那是我最后的机会。他说，我让主担忧了太多次了。他说，伯坦先生，他说，从那以后我的心如此的刚硬。那现在听这个所说的，我问他我能不能引述，他说可以。他说，我的心如此刚硬，甚至我能看见我妈妈的魂在地狱里像一块煎饼一样被煎熬，我却会嘲笑他，那是为了拒绝了耶稣。不要离开主，不要离开主，即使你已走入迷途，他又回到你心里，在那永恒之日，你多想要主说做得好，你的心 不要让救主离开，不要离开耶稣。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宝贵古老的福音，虽然它受到逼迫，费力走过各种黑暗的地方，但这比世界所提供的任何的东西都更明亮，洗净人的灵魂，那是给污秽者的激烈的入像。在这个日子，我们多么的高兴，耶稣基督的宝血根据圣经的预言，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很快就要支离破碎了。说没有多久，我们就会看到枪和原子弹架在了每一个国家，只等候一颗的炸弹划过雷达的屏幕，然后整个的世界那就完了。科学家已经说离午夜不到三分钟了，科学界的人士之前看到许多次了，而所谓的基督徒却还认不出来。那天那个了不起的人说，如果他把内容放在电台或电视上，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最有名的科学人士，他说人们会在街上疯狂地向神呼求怜悯。想到在那事儿发生之前，你应许了你要来接走你的教会，父，你的再来多么的近了。今晚我们站在你怜悯的影子里，主要把这群会众带给你。我已经照我所知道的真实的从圣经中把福音传给了他们。你站在这个老底家的时代，人们在那里借着属于教会或背诵某个信条而自以为意，然而他们不肯欢迎你作为主进入他们的心里。仿佛靠着圣灵的带领竭尽全力了，事实上几百人站了起来。主神啊，我祈求这里每一个基督徒此时都将自己的生命重新奉献给你。主神啊，愿罪人完全的降服，打开每扇门和他们生活的每条通道，让基督做家里的头，做门的头，他们的魂和心思的头，借着他们来行神的旨意。主啊，愿你应允祝福这里的每一个人，祝福生病和受痛苦的人，愿那些生病站着的人，愿你应允神伟大医治的灵降在这会堂上，医治站在这里的每一个病人。主啊，求你应允拯救每个罪人，充满每个信徒，鼓励每个基督徒向前进。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向你献上我们心里的崇拜，我们尽我们里面的一切来赞美你。主啊，我们鼓起精神，举起双手，我们扬起声音，举起我们的一切进到你的面前。主啊，接受我们，我们现在将自己奉献给你，请接受永生神的这个被赎的大的教会，父啊，使他分别为圣，用圣灵来充满他。愿神的灵现在横扫这会堂，使们像喝醉了一样，神的将主的喜乐赐给他们。愿他们被圣灵充满，像门徒们在五旬节一样，从此刻起，愿他们将神的大能带给每个教会和每个人。愿人们被神的良善充满，愿神的大能借着每个人运行，愿每个灵魂得着祝福。愿明天人们在街上做见证，荣耀神。男儿女人在工作上将赞美归给神。主啊，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在仰望你随时的再来。让我们不是脸面羞愧的站立，而是被你的良善和圣灵充满。主啊，请应允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热切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将会众都交托给你。我把我自己交给你，主啊，30年前我将我的生命交给了你。神的帮助我为神的国而活，主要帮助我把灵魂带给你，进入了永恒盼望蒙福的同在中，安息在彼岸。神的，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的魂被冲洗了，我们的灵感到了清洁，我们向你做出这个奉献。圣父啊，叫我们保守在你的旨意中，遵行你的命令，谨守神的律例，接受神的命令，靠他们生活。主啊，求你应允，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继续留在我们身上，靠着神的怜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今晚你们有多少基督徒那讲道就像你 入睡准备动手术的麻醉剂，那神能从你身上除掉世界上的事，那圣灵的麻药吹在你的身上，那你睡了，那巨大医生开始用他的刀来实行手术，切除世界上的事。多少人觉得自从你站起来将生命奉献给神，你感到像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了？那请像这样举起手来，感谢归给神。那让我们现在唱这首教会美好古老的赞美诗，我们所有一起来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的赎价，再哥哥他。好了，现在大家一起来唱，一起来唱：我爱他。我们唱的时候举起手来：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我现在用你的心来唱，信息结束了，只要在灵里边敬拜。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那我们哼唱的时候，我向你跟周围的人握手，说朋友问候你，基督徒的客旅。那跟别人握手，说神祝福你，为了公会的进行会的长老会的五旬节派、拿撒勒派、天路圣节派的，无论你是谁，那都去握手。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现在让我们举起手来，闭上眼睛，大声的向神来歌唱，来赞美他。现在向他来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向他的挥手，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